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长篇东北大书，六祖慧能。
话说慧眼识人的赵文志非要选慧能为婿，他那心诚意恳的话语使李氏夫人感激不已。要知道赵金花的人品长相非常出众，描龙绣凤，手巧心灵，多少有钱人家的阔公子都纷纷登门求亲，被赵文志给拒绝了。那些阔公子们求亲不成，急得抓耳挠腮，常常作诗表心怀，说天下女人多，如此美色寡，谁能娶着她，胜似招驸马。你想啊，这么好条件的姑娘，那谁家娶着能不乐懵了啊？所以这李氏夫人乐的简直都找不着北了。想想儿子将要成家立室，娶得一个令他十分满意的好姑娘，不仅自己心愿可了，也不负丈夫当年之托，更对得起卢氏门中列祖列宗。想着想着，忽然眉头上锁，想起了丈夫当年向他吐露慧能名字的来历和老僧的预言。他回忆儿子打小的时候就躲着蚂蚁走路，哀怜马蜂，舍身救老乞丐等种种的情形。他觉得儿子的确不一般，尤其他的见解和悟性更令李氏夫人吃惊。李氏心想，能儿若真是与佛有缘之人，那这个婚姻该如何是好。他正猜疑不定之际，慧能打门外走了进来。娘，我回来了，你等着急了吧。哎呀，能儿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，是不饿透了？快坐下，娘给你端饭去。娘，你歇着，我自己来。哎，你都累一天了，娘什么也没干，歇什么？你快坐下，娘给你端去。李氏夫人说完走进厨房，端来饭菜放到桌上，母子俩同桌共餐。吃完了饭，李氏夫人想给慧能一个惊喜，就把赵文志来他们家的事儿说了出来。能儿啊，娘今天特别的高兴，有一个天大的喜事降临到咱们家了。你赵大叔刚刚来过，要把他女儿金花许配给你。你可要知道，那金花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，多少有钱人家的阔公子都没有求成这亲呢，没想到你赵大叔却相中你了。这不是能儿你善有善报，就是咱们卢家祖上积了大德了。你赵大叔说等他选好了黄道吉日，就给你们完婚，一切过家所需都用你赵大叔家陪送。娘这一高兴啊，就把这门婚事给应了。能儿啊，你明天别去砍柴了，帮妈收拾收拾屋子，你自己也准备准备。等你结了婚，娘啊，所有的心愿都了了，再也没有任何牵挂了。慧能一听，心里一愣，娘，孩儿多谢你的疼爱，更感激赵大叔对我的抬爱。赵金花的确是人见人爱的好姑娘，可孩儿为帮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只好舍掉私情，完成大爱。我要去黄梅东山求法学佛，寻求人生的最高准则，所以这门婚事孩儿不能应允，还望母亲原谅。诸位，说到这里我好感动，人最爱的是自己呀。那照片上没有自己你看吗？大多数的夫妻都有夫妻相， 两个人长得很像，因为对方像自己呀，不然他怎么会爱？再一个就是对方可以弥补自己的缺点，个矮想找个个子高的，眼睛小想找个眼睛大的，皮肤黑找个皮肤白的。事实上，人是以爱自己为动力去选择对方啊，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要不咋说，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呢？是这个我呀。把我字拆开，左边是手，右边是戈，手里拿着一把戈就是我。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，总是拿着一把戈刺来刺去，在刺伤他人的同时，也就刺伤了自己。正所谓害人终害己，一人一自己。所以佛教让人破我执，打破对自我的执迷。纵观历史，横看世界，能载入史册、百世流芳者，无不对人类有所奉献，把人类幸福放在自己幸福之上，把民族命运放在自己命运之上，把国家事业放在自己事业之上，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。范仲淹之所以为名臣，因为他有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。岳飞之所以是民族英雄，因为他有还我河山的壮志。孙中山之所以称为国父，因为他有天下为公的宏图大略。白求恩之所以值得学习，是因为他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。他们虽然没有证到佛教的无我境界，只是一种忘我的精神，但也难能可贵，值得世人共赞。像慧能为证悟真理，帮助一切众生得到心灵的解脱，他居然能除却自己的私爱，完成利他大爱，实在太了不起了。他心系无边众生，这种爱才真正是高尚伟大。他对母亲说出了他今天闻经悟道、老翁赠银等奇遇，李氏夫人一听心头一震，他没想到儿子竟有这么好的学佛因缘。他望着这个不同寻常的儿子，想起了一幕幕的往事，他想起了老僧的预言，想起了儿子的种种善举，想起丈夫贬官丧亲的惨痛，想起自己寡居凄凉、养子艰辛的情景，不禁慨叹，真是人生苦短，世事无常。
李氏他眼望慧能，展开弯端，忽然间老僧预言响在耳边，喜之喜，能儿充盈，心心善，惊之惊怕，闻经悟道皆奇缘，贪之贪，因缘成熟，不可扭转，兴之兴怕，壮志悲心似刚健，至死无常寻宿，轮回路险，想之想，荣生衰死自古皆然，冤之冤怕，早悟真理，愿望实现，我一盏智慧明灯，光照大千难，
些年来李氏诵经礼佛多少也有了一定的体会，觉得世间的一切事物无论当初如何兴盛，到头来都要归于寂灭，自己的执着不是太愚痴吗？生命无常，慧命永久，儿子至心向佛，一心要以道德学问充实庄严自身，也不是坏事。倘若他日后真能修成正果，倒是一件幸事。何况他心意已决，正应了老僧的预言，今天又有那客人的慷慨惠赠，这诸般因缘的巧合难道不是天意吗？想到此，他一声长叹：唉，能儿，娘知道你早晚会走这条路，但没想到会这么快。能儿，你本是与佛有缘之人，在你降生的第二天早上，就有两个不知名的高僧登门奉会，送给你这上会下能的名字，说你与佛有缘，将来能弘扬佛法，化度一方。娘怕你分心，没有早告诉你。现在你既然决定了自己要走的路，娘也不拦阻于你，但你要自图蓬城，好好求学经世。慧能一听感激不已：娘，圣人云父母在不远游，孩儿虽然求法心切，也不忍心抛娘亲于不顾啊。能儿，为人子者自当竭尽孝道，但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学那雏鸡之恋一一于腋下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娘虽然老了，但这些年来娘拜佛虔诚，信佛至坚，佛菩萨加持，娘身体硬朗，生活还能自理，何况还有左邻右舍们的关照，娘深感佛菩萨的恩德，你去求法学佛，娘心中万分的欢喜。天雨无私，不润枯草，要有善根才能得闻佛法。佛法是治心病的良药，它能帮人化解心中的烦恼，净洁日下的世风。学佛更是一种高尚行为，君子要学佛能众善奉行，小人要学佛也能诸恶莫作。男儿，你既然要求法学佛，就应以天下苍生为念，要有一颗济世救人之心，不要把为娘一个人挂在心上。你如能勤修不懈，早日成就法器，自利利他，才是根本的大孝。否则你就是终生守在我的身边，娘也不安心，更无颜去见你父与地下。听听李氏这番话，跟他刚刚生下慧能的时候比，简直是判若两人呐。那个时候他只希望儿子居为己有，为他养老送终，延续香烟，而今却毅然让儿子献身佛教事业，自利利他，度化众生，境界比24年前高多了。这也是他多年修行出来的精神境界，为成就儿子的大愿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他把唯一的儿子都舍出去了，这是很难做到的大布施啊，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。难怪说天下最高尚最无私的情感就是母爱，这种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博大无私的爱真让人感动。慧能闻听感激不已，他泪流满面，匍匐于地：娘，孩儿绝不辜负您的教诲，一定精进勤修，尽我的一生去修习佛法，并让您听闻佛法，不仅仅是您一个人，我要让天下更多的母亲都能听闻佛法，脱离三途八难之苦，以此报答慈母深恩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 李氏夫人扶起慧能，心中十分快慰，她似乎从儿子的身上看到了希望。母子俩一直唠到深夜才安歇，他们母子俩高兴，赵文志一家更高兴，尤其是那赵金花，明着不敢太高兴，暗中却欢喜不尽。
赵金花不由笑声出，只觉得心里热乎乎。常言说，鱼儿靠水，鸟靠树，虎靠山，蛇靠洞，龙靠江海湖。女孩在家靠父母，长大出阁要靠丈夫。万金谷，人人都得结花烛。慧能他聪明勤劳，至诚孝母，善良忠厚，品貌突出。喜的是我能靠他当支柱，今生今世一愿足。从此后比双飞常为伍，花开连理并地珠。这姑娘满园春色关不住，高兴得翻来覆去睡一午。
这赵金花乐得一宿没睡觉，他哪知啊，他这叫剃头挑子一头热。他正高兴呢，李氏夫人前来送信儿，把慧能闻经悟道要去黄梅东山求法学佛之事向赵文志说了出来。赵文志啊一听非常的惋惜，人家慧能有出家之志，自己不便嫁女儿，心的话，嗨，老朽真是没福啊，这么好的小伙子愣做不了我的女婿，我女儿也没福，做不了他的媳妇儿。赵文志惋惜的不得了，同时他对慧能是更加的敬重。为表示他对慧能的敬重之情，他决定让女儿赵金花拜李氏夫人为义母，多多陪伴照顾李氏夫人，让慧能求法学佛能没有牵挂，早日成就大道。这老头真是一个明白因果的聪明人呢。慧能对赵文志此举非常的感动，他一连忙碌几天，给母亲购买一切生活必需品，购买齐全之后，他又托请好心的邻居们帮助赵金花来照看自己的老母，左邻右舍热情应允，答应一定替他好好照顾老母。慧能这才放下心来，只带些散碎的银两做盘缠，把剩余的大部分银两都留给母亲以备他日之需。他安排好家事，便辞别邻舍，拜辞老母，大步踏上了奇伟高远不平坦的成佛之路。